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我们继续解答问题。第一个问题，有同修来问：世界是怎么样形成的？佛教能够解释宇宙的由来吗？有，而且解释的非常详尽。这些呢，都散布在大乘经论当中，像华严、楞严，这个法相中的瑜伽师地论、成为舍论，这些大乘经论里面呢，说的很多很详细，足够你去研究探讨。第二个问题说，学佛的人活化之后显出许多舍利，不知道什么叫做舍利，那它又代表什么意义？舍利是古印度话就是梵语，翻译成中国的意思叫坚固词，也就是火化之后这个有一种结晶，非常坚固。而这种坚固子不一定呢是某一个部分呢集合的你比如说骨骼里面有这个结成舍利的，这个头发也可以结成舍利，血液也可以结成舍利，皮肉也能结成舍利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般世俗人看呢是很不可思议。在从前这个火化之后捡到舍利一般说法呢他的心清净，修行多少有一点定的功夫禅定的功夫才有这个瑞相。但是在我们现代这个社会，好像呢这个活化之后见到舍利是越来越普遍的舍利、舍利花我们看到很多，听说很多，那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坚固子呢？这个很难讲真正的坚固子你可以用铁锤去敲它，铁锤能够敲瓦了舍利子、舍利如如不动，那是真的在过去谭旭法师在香港圆寂，这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英国人感到很稀奇就拿了他一颗舍利真的用铁锤去敲，下面垫的是钢板，上面用铁锤去敲，果然敲不碎这个铁锤里头挖进去了，舍利还如如不动，这是外国人看到，这是叹为稀有所以叫一般这个捡的舍利好像是舍利的样子，如果我们用力一压的时候往往它就破裂了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不是真的现代这个社会真的是世风日下了样样东西都有仿冒都有假的无论什么在日用成吃的也好、穿的也好、用的也好仿冒假的东西太多了，好像现在这个舍利也有假的了也有仿冒的因此这个舍利活化之后有没有舍利不关紧要有没有舍利也并不表示他修行正果只可以说呢他修行有一点功夫不能代表他正果，念佛人也不能代表他往生那真正念佛往生呢是看他临终的瑞相从这上来断定这个舍利它的意义已经并不很大了 我们知道就好。下一个问题啊，他问什么叫做宇宙人生的真理？这个真理在哪里？我们一般人呢都了解，宇宙万物有事有理，事是形象作用，这个事怎么发生的，那就是理。宇宙人生的真理呢，跟宇宙人生的事实是表里的两面。佛出现在世间，教导我们整个的内容，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这49年他到底讲的是什么？可以说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宇宙人生的真相。你要能够了解这个真理，了解真相，你就叫做佛，就叫做菩萨。你不了解真理与事实真相呢，你就叫凡夫啊。所以凡夫跟佛菩萨没有什么差别啊，一个是了解，一个是不了解啊。换一句话说，一个是明白人，一个是糊涂人而已。你懂得这个，懂得这些，你才晓得佛陀教育之可贵，啊，佛陀教育的价值，我们应不应当学习？这个就不必去问别人了嘛，自己就很清楚了。啊，真理在哪里？真理就在现前。啊，理没有离开事，事没有离开理。理跟事是一体的两面，啊，你要细心的去观察，去探讨。下面一个问题，他问的是邪教、外道和正教如何来辨别？关于邪。是对正来说的，在佛法里面的定义，凡是这个教化啊，教化两个字啊，跟教学意思要深啊，教是教导，学是学习啊，完全是在修学阶段上来讲。但是说话呢就不一样了，话是从成绩上来说啊，你教学真的变化气质了啊，古人的教学非常重视这一点，教学的成就是什么呢？变化气质，如果达不到变化气质，你的教学就失败了。佛法的教学更重视这一点，我们是凡人的，如何能叫凡人变成圣人，这个就是教育起了作用。菩萨是圣人，佛是圣人，超凡入圣的这个功夫啊，是在教学。如果你的教学与事实真相相应啊，就是刚才讲的与真理真相相应，不违背真理真相，这就是正教。如果与事实真相相违背，那这就叫邪教啊，这是正教跟邪教的辨别。至于外道呢，那这个意思又不相同了。外道绝不是贬低别人，绝对不是轻慢别人。佛家讲外道， 它这个内跟外呀、是讲心性。如果从心性当中求，这叫内学，所以佛教称为内学。凡是心外求法，就叫做外道。啊，这一点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得。其实我们许许多多学佛的人，啊，天天在读经研究经教的人，依旧是心外求法，啊，那就叫外道了。啊，所以外道不是骂人，不是贬低人，啊，凡是心外求法，你决定不能成就。啊，你比如说断烦恼、修法门、成佛道，啊，你要在心外去求啊，是决定成就不了的。啊，一定啊要从内心里面去求。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这个理很深很深。如果我们不会，一定要靠外面境界，那就讲了，用心外求法，只有一个法门可以帮助你成就。哪个法门呢？念佛法门。我们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来帮助我们，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心外求法。心外求法能够往生不退成佛的只有这一门，这个诸位一定要懂得。可是你心外求阿弥陀佛能往生极乐世界，你的品位很低，所以西方世界佛讲四徒三辈九品啊，用心外求法只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往上去的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净土不行，那个用心外求法是决定达不到的。但是我们不能到上面两层净土，到底下两层净土也算不错了，到那个地方再进一步学习这个外道的理念，恢复到自信，然后才能帮你提升到十宝图啊、极光图啊，这是方便法了啊。其他经教这个宗派里面通通没有，唯独念佛法门。所以这个法门才能够普度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都是心圆外面的境界。几个人懂得心性，几个人能够向内学呢？太少太少了。念佛法门如果能够向自信当中求，那就是讲的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如果用这个方法来修学，他这个果报啊，那就在十报土啊，在这个极光净土啊，跟修学其他一切大乘法门呢没有两样啊。这是难行道啊，这个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易行道啊，才能够普度九法界一切众生。这个是内外我们也要辨别清楚。向下一个问题，他说请师父开示三宝加持的意义。三宝是佛法僧，加持这是现在社会上很流行的一个术语，也是学佛同修啊都希望能得到佛菩萨的 加持，加持啊，有我们世俗里面所讲的保佑啊，啊，保佑的意思，啊，护念的意思。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三宝的加持是用什么方法呢？是用经典。佛在经典里面讲了那么多的道理，真实的道理，说了那么多的事项，教给我们在这个一切人事物当中，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来面对着的一些状况，这就是加持啊。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加持保佑啊，千万不要想成了迷信的哦，认为真的有灵界来暗暗当中保佑，那你这么体会你就完全错了了，你就心外求法了啊。所以佛菩萨对我们的保佑加持啊，就是讲经说法，正如同一个学校，学校老师对学生的加持啊，就是认真的教导啊。啊，你从这个教导里面领悟了、体会了、觉悟了，这才叫真正的价值。啊，三宝就是佛法僧呐，啊，它的内容就是戒定慧。啊，戒是僧宝，啊，定是法宝，慧是佛宝，啊，定慧呀，可以互为体用的，啊，你说定，啊，是佛宝也可以，说慧是法宝也行，啊，它都是通用的，啊，所以戒定慧就是三宝真实的价值，啊，不要错会了这个意思，你要如理如法的修学戒定慧，你就得三宝的价值。下面有一位同学问，南无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这一句佛号实在讲呢，是被普遍的宣扬啊，特别是在我们台湾这个地区啊，急急呼呼诸位出门到处啊都能够见到啊，阿弥陀佛名号的这个贴纸啊，台湾实在讲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开放啊！啊，外国人虽然讲民主自由，你要是随便啊到处贴佛像、贴佛的这个名号，是绝对不许可的，是犯法的。啊，所以不像台湾呢，电线杆呢，这个贴这个到处到处都贴得满满的，啊，这个在其他地区是绝对不许可的，啊，因为到处都贴的有阿弥陀佛，所以大家呢对于这一句佛号啊印象就非常深刻，啊，实在讲这是一种好事情，啊，纵然对于他不能够理解。所谓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啊，耳根跟眼根是一样的，啊，这一句佛号的意义啊，那就太深太广了啊。那我在此地略略的提一提啊，南无 不能念成南无啊。现在我们念这个字，南方的南，有无的无，你这么念法了就错了啊。这个名号是从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啊，一定啊要念汉唐时候的音啊，它才准确啊。那个时候人家念这个，他不念南，念拿啊，也不念无，念摩啊，南摩啊。我们今天这两个字念南摩是念古音啊，阿弥陀佛啊。南摩的意思是恭敬的意思啊，是礼拜的意思，是皈依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字是恭敬的之词啊。我们顶礼啊，敬礼啊，我们皈依啊。阿弥陀佛是一个人的名号，西方极乐世界的导师，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要常常啊念这句名号，恭敬阿弥陀佛，皈依阿弥陀佛，更鼓励我们发愿求生阿弥陀佛的故土，接受阿弥陀佛的教导，成就圆满菩提。这是释迦牟尼佛对他学生的最大的期望。啊，阿弥陀佛这一句话的意思是无量觉啊，如果把它翻成中国话，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无量觉。无量觉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觉，这个意思内容是太深太广了。那我们把它归纳起来，阿弥陀佛的意义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讲的四十八愿。那四十八愿就是无量觉的浓缩。如果把它再展开一点呢，那就是全部的无量寿经。啊，我们可以说是四十八愿呢是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的注解。而无量寿经呢是四十八愿的注解。哎，四十八愿啊，这个无量寿经呢还是一个略说，详细再说呢这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所以大方广佛华严经呢实实在在讲是无量寿经的详细说明啊。那么有没有更详细的呢？有，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细说。诸位要能从这个意义上去体会呀，你就晓得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整个佛法的总纲领，是整个佛法的总原则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念这句佛号了，就把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了就都念到了，一句也没漏掉了啊。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可以说它做叫大总持法门啊。总持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总纲领、总原则啊。南无阿弥陀佛是整个佛法的总纲领、总原则啊。我们受持这一个总纲领、总原则，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 决定得成就，决定得生，这个是佛的名号简单的解释。后面又问呢，这个出家学佛跟在家学佛在成就上有没有高低的差别？没有，决定没有。在家学佛跟出家学佛是平等的，无论是讲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没有两样。这个事实，诸位可以在《华严经》末后这一品呢，53参里面见到。这53个人都是法身大士，都是《金刚经》上所称的诸佛如来。而这里面，53位，以出家身份的只有5位啊。其余的全是在家身份，而且这个里面的人物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能够做菩萨，都能够做佛，所以他是完全平等，没有差异。那么出家跟在家这不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呢？那是个人的选择，正如同你在这个社会上，你读书，你选择的学科，有人喜欢读文学，有人喜欢读哲学，随你的爱好去选择。踏进社会了，社会里面各行各业也任凭你自己选择哪一个行业，出家也是社会里面一个行业，这个行业就是续佛慧命，教化众生。要用现代的话来说，佛教是教育，我选择佛教教育这个行业。既然选择这个行业了，就要担负起佛教教学的工作，使佛教育能够延续，能够发扬光大，我们将这个工作就做得很圆满，做得很好了，差别就在此地。还有一个同学问的问题啊，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好。他说念佛会念到打瞌睡，精神提不起来，身体支持不下去了，要如何克服？这是初学的人往往有这个现象啊。这种现象呢，实在讲是功夫不得力啊，不是你才有这个现象啊，这种现象自古以来是在初学这个阶段普遍的存在啊。释迦牟尼佛在世，他这个讲经说法大会里头也有不少人在打瞌睡所以这是一般的现象也可以说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你不必忧虑。但是要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克服大概念佛念的打瞌睡多半在止境的时候就是我们常讲打坐的时候打坐闭着眼睛念佛没多久就睡着了打瞌睡了，这叫昏沉。另外一个现象呢，这个坐在这里面是坐立不安就是妄念特别多，七上八下，这叫调举 这都是用功不得法，功夫不得力。但是这两种现象一定要把它克服。如果是昏沉，你就起来，不要再做了。起来是惊醒，进去散步，散步念佛，或者呢用拜佛，恭恭敬敬，拜佛，拜几十拜，拜一二百拜。那么你这个瞌睡自然就没有了，所以你要懂得如何来调摄身体。如果是妄念太多，妄想纷飞，这个时候你就定下来，你可以用打坐，用这种方法。精神呢，注重在符号，或者呢带一点观想也不妨，我们供这个佛像，观想佛像，使你这个精神集中，你的妄想啊渐渐就会少了，或者是观想佛在经上所讲的理论，讲的这些道理。总而言之，把那个念头转过来，不要让杂念妄想继续的去发展，这样就好。那么在佛经里面，这个八圣，这个是三十七道品里面呢，七觉分就是讲求对治这两种毛病的，他的方法很好，诸位。可以把三十七道品《七菩提分》里面所说的这种方法了，你去找出来看看，你好好的去研究，能够用得上。下面有一个问题，他问的是我们在家人如何在混杂的家庭中脱离烦恼与无明？这个问题很大，不容易答复，也真的很难做得到。家庭是一个小社会，特别是现代的家庭，问题确确实实是多。古时候宗法制度底下的家庭虽然有弊病呢，我觉得比现在这种开放式的家庭弊病少，现在的问题比那个时候还要多还要复杂，你要说到底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这个话很难讲啊，没有绝对的标准呢，还不如由佛法因果的道理上来看呢，那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真正呢避免这个之间的分歧，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的答案。什么样的因决定有什么样的果报，换一句话说，你没有能达到超凡入圣，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之下，无论在什么样生活方式之中，你总没有办法脱离因果的定律，这个才是事实真相，这才是事实的真理。那么如果在家庭当中脱离这个繁杂无明，你一定要依照佛陀的教学去做，最重要的忍辱， 菩萨修行纲领里面，布施、持戒、忍辱、禅定，这个很重要啊！啊，真正依照这个六度去做啊，你这两个问题都能解决。啊，你看，布施是牺牲奉献啊，为家人服务啊，这是布施的。我为家人，每一家庭每一个分子工作服务，不求报酬啊。持戒是守法啊，所以是各有各法，家有家规啊。无论做什么事情，有条理，有程序，丝毫不乱呐。啊，规规矩矩的做，这个就是持戒。啊，忍辱有耐心，啊，能够忍让。啊，然后讲精进，精进是天天求进步。啊，今天过得比昨天更好，明天过得比今天更好。啊，禅定是胸有主宰。啊，不会轻易被外面境界所动摇，这个样子你就能脱离烦恼。啊，这些繁杂的事情你就能够摆脱。啊，幕后是般若智慧呀，智慧呀能破无明。啊，你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应酬当中，你面对着人事物这些复杂的现象，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一丝毫不迷惑，这就是破无明。样样做得很周到很圆满，你自然不生烦恼。啊，所以菩萨行门当中这六个纲领也是我们生活的纲领啊，非常有效果。啊，这些理跟思都很深很广，特别是在大般若经里面讲的可以说是非常的透彻啊。但是大般若经分量太大，一般人很难读诵啊，步头太大了。古时候这些大德也发现这个问题啊，所以将这部大经啊做了一个纪要啊，里面重要的经文一条一条的记录下来，啊，重复的繁杂的尽量来避免，把它简化，啊，变成了十卷。我们现在精装本一本啊，这个经就在这个面前，啊，《大般若经纲要》，这是清朝这个乾隆年间。格会居士编的，啊，能够依照这本的理论方法去修行，你这个问题就解答了，啊，那么我们现在也在宣讲这部经，啊，分量还是太大，没有办法完全讲，只在里面挑选，啊，挑选与我们日常生活有密切关联的，我们提出来研究讨论。对我们生活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啊，这是一部很好的书，啊，下面有一个问题，啊，他说我是一个出家人，受不了环境的诱惑，啊，破了戒了，该如何真正忏悔？我想你这个问题啊，也是现代社会一个共同的问题。不过你很难得， 你能够说出来，许许多多经不起诱惑破戒的人，他不好意思说出来啊，不敢面对现实啊。你能说出来啊，已经算相当不错了，相当的难得了。谚语常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我们明白这几句话的道理，我们就晓得应该怎样修忏悔法了。其实佛家在行门当中，严格的来说，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就是修的忏悔法。忏悔法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改过自新。我在过去讲经的时候也常常提到，佛家有许多这个术语，但是许许多多的术语现代人呢曲解它的意义啊，譬如我们常常听到的开悟啊，什么叫开悟啊？忏悔什么叫忏悔啊？看到这个开悟啊，觉得很玄呢，很不可思议啊，好像这一开悟啊，就一定就有神通了啊，就有特异功能了啊，会联想到这些，其实不是的啊。什么叫开悟呢？知道自己的过失就开悟了啊。一般人自己犯过，不晓得自己的过失，迷惑颠倒啊！佛没有办法帮助他。佛能帮助谁呢？能帮助那些自己知道自己犯过的人。所以我讲解这个开悟啊，我就是这个说法。你知道你自己犯过啊，你就觉悟了，你就开悟。你能够把这些故事改过来，以后不再犯呢，这就是真实的忏悔啊，这叫修行呢，功夫啊，你真有功夫了。希望大家对于这些名词术语啊，不能够曲解，不能够错解。佛经，我们展开经卷，你第一个看到的开经记，这个开经记是唐朝武则天做的，实在做得太好了啊！后世的这些祖师大德们想再做一首都比不上他，做绝了啊！所以一切经典都用他的开经记了。记里面虽然只有四句啊，讲得很清楚，愿解如来真实意，说得好啊，你不能把佛的意思曲解了，不能把佛的意思错解了啊，你要求佛的真实意啊，修行就是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行为数之不尽呐。经论当中把无量的行为 归纳为三大类，你身所犯的，口所犯的，念头所犯的，总不外乎这个三大类。所以叫身口意三业，业就是造作啊，用身与意就把所有一切行为都包括了。那么这个行为里面有正确的，有错误的，与宇宙事实真相相应的，这是正确的；相违背的，就是错误的。啊，如果你发现错了，你把它修正过来。啊，比如说，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用真诚心，这是正确的。我们用虚妄心呢，这是决定错误的。假心假意，对人对事对物错了。发现这个错误，就开悟了吗？就觉悟了吗？从今之后，我处事待人接物，我用真心，我绝对不用妄心。人家用虚情假意对我，我用真诚对人。啊，那这样说起来，我们不是吃了亏了吗？啊，可是你要晓得，你的目标啊，是希望做佛做菩萨了，希望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呀。没错，我的确是这个希望。你要达到这个愿望，真诚心才能达到。虚妄心是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我们晓得我应该怎么做法。别人骗我，我不骗他。他骗我，他搞六道轮回吧。我不骗他，我要超越六道十法界嘛。这个样子做呢，才心安理得。纵然吃亏上当，也不在乎了。那个不肯吃亏上当的，继续搞轮回。我们愿意吃亏上当的时候，轮回就搞第一次，下一次不再搞了。想想还是值得。还是殊胜呐，有真实的利益了。你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齐心动念。今天我将佛教这么多的经论里面讲这么多的道理，这么多的方法，实在讲是太多太杂了。如果不把它理一个头绪，掌握一个纲领，我们真的是难修。我们怎么做法呢？从哪里下手呢？所以我归纳成十个科目，二十个字，这容易记。时时刻刻，在在处处，用这十个标准来修正我们行为。第一个是真诚。我们处事待人接物有没有用真诚心？第二个清净心。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有没有被污染？污染就不清净了。什么是污染呢？喜欢的就贪爱，不喜欢的就讨厌，你就被污染了。换一句话说，你在境界里头就失去了自主了， 被外头境界诱惑了，就像你讲的破了戒了，所以一切时一切处要保持自己的清净不染。第三，平等。平等就是没有高下了，你的心才能得定啊！第四个正觉，真正的觉悟，绝不迷惑，然后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里面升起大慈悲心，关怀一切众生，爱护一切众生，肯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你有这五种心呢，这是好的。这个是正确的，没有错误。我们用这个标准。在四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四项上面，我们也有五个项目。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什么叫看破呢？真理、真相，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这叫看破啊。看破之后啊，你不会把这些四项放在心上，这叫放下。放下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了，放下之后你会做得更认真更努力。为什么呢？你要表演一个好榜样，让一切众生向你学习。所以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认真负责，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快乐啊。所以你的生活是自在的，是潇洒的，是快乐的啊，自在随缘啊。随缘就是不作意，不是说不会有成见啊，我一定要这么做法，一定要那么做法，那就错了，那你就不自在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是佛菩萨的生活，佛菩萨的情趣啊。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做到自在随缘，那就快乐无比了。那么这是讲我们这一生真正得到了幸福美满。这种幸福美满如何能保持到永恒？那你一定要念佛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这个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呢，你就得到永恒。如果不往生净土就非常困难，你这一生得到，来生怎么办啊？来生这一投胎就有各因之谜啊，前世所修行的忘得干干净净，又怕随着环境又迷惑了，又造作罪业了，那个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所以最后一定是念佛求生净土，你才得到大圆满，彻底究竟的圆满。这叫真实忏悔啊，究竟圆满的忏悔啊。出家人应当这样学法，在家学佛也应当如实学。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谢谢诸位收看。